今天张牧师要跟我们传讲的信息是在四世纪，信息的题目是谁能加入这支军队，请。
弟兄姊妹平安。因为今天这影印机印不出来我的讲义，所以就把电脑拿上来。今天要跟大家传讲的信息是谁能加入这支军队，那到底是哪一支军队，那到底答案是谁能加入，我想应该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因为一些缘故，所以下个主日开始又只有我一个人会在这里，所以就可能八月开始就是牧师一个人会到这里。那这军队就说军队还是要打仗，可是今天蛮多人的打仗可能都认为生活是在打仗，就是在肉体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可是在圣经里面，比如说以弗所书描述的可能不只是生活是一个所谓的战争，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反而对基督徒而言更应该去把你的生命投注在这里面。因为我在想说是为主打仗，可是为主打仗好像怪怪的，好像是我们上帝需要我们，这样在怪怪的。所以我就在思考说这个措辞要怎么使用。那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属灵的生命，就是在作战。那今天蛮多的基督徒可能就睡着了，灵就睡着了，在生活里面，在物质里面，在挑战里面，灵就睡着了。所以才有诗篇二十三篇是这样说，让我的灵魂可以苏醒，耶和华可以让我们的灵魂苏醒。那希望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让基督徒们，尤其是华语迦南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那灵可以苏醒，不要一直做事做事，每天就是忙忙忙，那我不知道我在干嘛。那有一天见到神的面了，耶稣基督问我说你们在干嘛，我说不知道，我就是每天生活都在忙。所以你的作战的方向，打仗的方向是错误的。那我就很希望基督徒们能听进去，特别在今天，神的加入这个军队不是做事的军队，不是忙碌的军队，而是神在带领的军队。我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听进去。那对我们的生命，尤其是听到太多负面的消息，每天都在听负面的消息，那我已经跟很多人说我们不要再提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听过去还是大家都在讲，那我就是有点无奈。那就希望今天这个信息能对大家说话，对所有的属神的百姓说话。那在上个主日讲到，我们在分享到约书亚地上的元帅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可能几十万到一两百万之间，可是他是地上的元帅，还有一个天上的元帅，大元帅是上帝，是耶和华上帝。约书亚非常清楚的知道，所以这支军队常常打胜仗，除非偶尔有人作怪，不然这支军队是常常打胜仗的。上帝带领，不是人在做事。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听进去。在公司我很认真，不是我很厉害，在家里我可以把家事做得非常好，煮菜非常好吃，但绝对不是我非常厉害。那约书亚忠心，他爱神爱百姓，然后百姓们同心，至少在这一代你会看到一样的。摩西的那一代没有进到迦南美地，可是约书亚这一代进到迦南美地，第一代之后第二代就不一样，这是警惕。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第二代就不一样。那约书亚，可是约书亚本身他一直到最后，你看到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一生他的家庭，他希望百姓们也这样。他最后就跟百姓说，你们要怎样你们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是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一生哦。所以今天的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军队，腓立比书很多人很爱的， 我来念二章二十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体到你们那里去。然后对以巴弗体描述的几种描述的方式，他是我的兄弟，他是我的弟兄姊妹，与我一同做工，做工哦，但是后面有一个一同当兵。所以他对保罗而言就是在作战啊，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作战。所以他把弟兄姊妹看成是一同当兵，那当兵就有很多，你要有纪律，当兵你要服从元帅，服从将军，服从带领的人。那是今天我们要听进去，今天的华语迦南弟兄姊妹到底顺服谁了？弟兄姊妹，我们在顺服谁？还是我就不愿意顺服？可是不愿意顺服就不能当兵啊，哪一个当兵的时候我不愿意顺服？因为我喜欢看战争片，你们也知道，那不顺服是不太可能的事。所以一同当兵，就很多你要头在头脑里面说，哦，我在当兵啊，我早上礼拜天早上就11点起床啊，我当兵怎么可能11点起床啊？当兵应该8点7点就要起床，那个可能更早，可能5点6点就要起床。那当兵当到哪里去了？可是保罗就说，他是我的同袍，一起当兵。那今天这个环境，我刚刚讲的，今天这个环境，牧师张哥一直讲，大家外面都在传递负面的消息，可是这传递负面对大家有帮助吗？其实没有。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包括神的百姓，心都在动摇。今天想这样，明天想那样，今天担心这，明天担心这那个。可是今天的环境，教会要站立得稳。教会要站立得稳啊，教会今天可能是所有普世的百姓里面看到这一群人，如果他们再不站得稳，那怎么办呢？外面也许人不一定会进到教会，可是他们对基督徒的那个看的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动摇，那外面的世界怎么办？可是基督徒到底有没有享受到这样？不一定。对我来说是讲话是这样的，是笑笑的，是对我来说心是非常痛。以弗所书3章21节，我昨天就一直在想经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保罗写的，神要在教会中得荣耀，在你我当中得荣耀。那今天我们活出来的就是让神得荣耀。弟兄姊妹，把这一节看进去，以弗所书你们很爱的，我也很爱。那今天有两个团契在读，再把它慢慢读一遍，我来念，再慢慢读一遍好了。但愿他神上帝耶和华在教会中，教会就是你我，但愿神在你我当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你我有没有拿到这样很棒的一个使命？今天我自己，我的家团契华语迦南普世的教会，应该神在这里面要得到荣耀，外面的人看到这一群，这归荣耀给神，即使他们还不认识神。可是今天到底教会拿出来多少的这个所谓的生命的百分比在这个使命上面？其实使命不是要给我们的，本来就是应该要有的，不是说哦我给你们这个使命。今天我们走出去是充满了斗志，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也许有挑战，这是因为有神，这样神才会得到荣耀啊。这神所看我的百姓怎么跟外面的一样，追求的都是一样，好学区，家里要越大越来越大间，然后钱要越来越多，吃要越来越好，用的要越来越好，那不是很可惜吗？上帝就说，那我的荣耀在哪里？所以我就在想说，今天我们应该要当兵的这个所谓的态度，所谓的生命，大家要一起站立得稳。那你能拉多少人进来，要他们一起站立得稳？所以你做事非常认真，一直做做做，应该不一定会站立得稳。你遇到困难，那些事不能帮助你啊。是生命，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今天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的生命态度？我们的生命态度是不是有作战的生命态度？是不是为神的国在作战？神的国，我们都是神国的一份子啊。那国民当然要打仗，当然要当兵啊。没有，我是说在属灵里面，我们等一下会看。所以小时候我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我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唱起来就很振奋，我是从小唱到大。那长大越来越看，就越来越看自己，说我自己到底怎么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精兵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态度。 好，那也小时候的诗歌就深印在我头脑了。好，今天的经解，今天圣经解很长哦，你们一定要练习。今天经解非常长，那我只是用六到十六节，但是会用蛮长的经解。听说敬拜赞美团队已经很有先知的感动哦，所以他们昨天也不只看6章6到16节，哎，不是昨天礼拜四，哦，看的比这个还多，还往后。他们就有先知的这个感动，所以我今天会用的更多。那我就从11节念到16节，我来念。那四世纪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世代，等一下我们会看。那里面出现了神差派了、差权呼召了一些士师，那我们等一下会知道说士师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中间有一位基甸，就是比较正面，也不是完全怎么样，他比较正面的、正向的一位士师。那我们就来看他，你看就好像在看电影。哦，这几天我就看得很认真，就好像在看电影一样。我来念哦，从6章11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哦，基甸的心，可应该是非常难过跟挑战。”他就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可是不是啊，耶和华不是才对全以色列百姓，才对约书亚说，我必不撇下你们，必不丢弃你们吗？那为什么在基甸就这样说呢？很有意思哦，把上礼拜跟这礼拜的信息连在一起。14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至贫穷，我在我父家中是至微小。来，16节，我们来一起来读。好，耶和华对基甸说，我们一起来读6章16节。来，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那有人就说，这一段耶和华差派使者对基甸的呼召跟对话，基甸的反应跟摩西非常相像，你们可以比较一下，对神的话有兴趣有渴慕的可以比较一下，真的是有一些相像的地方。那今天我们都希望，我啦，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动，希望大家能在这里面拿到亮光，拿到能力，拿到生命的动力，不只是要看故事，今天是会看故事，但是希望我们的生命在当中被神来摸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求神预备我们的心。父神，我们再一次把感恩赞美带到神的面前。主，让我们学会开口大声来赞美你。也许有人在电脑前面，但是让我们的心能敞开，口能敞开，眼睛耳朵能敞开，听到天使天君，听到所有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来颂赞神你的圣名，不是我自己在颂赞。主，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再次带到神你的面前，神，你要把生命那个温暖亮光赏赐给我们。神，我们原是光明之子，让我们在光明里面，在神你自己的爱中，在你的生命里面被神你来眺望摸着，我们生命一点一滴被你来塑造，我们生命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连结，来建造这个属神的圣殿，这圣殿要成为众人祷告的地方，敬拜的地方。所以让我们今天再一次享受那个使命，享受那个呼召，不是说我们不能，我们自微小。神，只要你在我们当中，有什么是微小？你看重每一个人，你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你看重每一个人的呼召，那是圣召，那是分别出来的呼召，跟世人的呼召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从基甸的生命，从这300个人的生命看到我们自己， 看到自己原来在神里面都是至宝贵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四世纪说过，这是记载事实哦。在这段的历史，可能是主前1390年到主前1043年，在这300多年之间，可能是以色列不太光荣的一段历史。你可以看到，不太光荣的一段历史。那士师呢？士师我们都以前我都说是就是在做审判的，判断是非对错。但是后来再看，其实士师还兼做治理者。那今天你可以把士师把祭奠，这是士师可以跟今天的在上位掌权者可以做一个比较。其实我昨天很晚跟今天早上就在想这一段，就今天你怎么把祭奠跟今天在治理的这些哪一个国家的元首可以做比较，因为一样审判，可是要在做治理。那这主旨其实蛮多人有不同的看法。那主旨我在想，就是说从神的观点，神的慈爱、公义跟供应，并没有减少。那这公义里面当然带着审判了，就是神的慈爱、神的爱，一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可以看了。那公义里面带着审判，你们要拜偶像，你们要离开神。你们就要面对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他的供应呢？他供应太多了，今天也可以看到太多的供应。那人的这边呢？人的这边是在循环，你可以看到四世纪就是在循环。我以前的公司最后第三个公司在上班的时候，我们的老板就讲了一个名言哈，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听过。人从历史中学到的就是什么？学不到任何教训。他说人就从历史中学不到任何教训，这是人类要面对的。那你看圣经里面是不是有告诉我们，的确啊，你看这一群人犯罪，然后犯罪呢带出来结果受苦，那受苦就干嘛？哀求神的爱就在那边彰显，神就差派士师来拯救。人现在是不是还是一样？你自己不要说人，张典赫是不是还是一样？一样啊，犯罪受苦哀求蒙救还是一样，不是吗？所以不要说这是3-4年前的事，我们今天还是一样，3-4年3-4千年以后我们还是一样啊，不讨人喜悦，然后呢受苦可能各式各样的，如果会受苦还不错，如果你看得见哀求蒙救。那今天整个世界是不是这样？我一定要你们去思考。周间有人就问，就说他的孩子在祷告，一直祷告说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回到学校上课，这情况会不会快快过去？父母亲不知道怎么回答，就祷告啊，全家都在祷告，可是为什么不会过去呢？有没有想过啊？是周间的。那有一天早上睡不太早，我就写答案给他们，不一定是答案，我想到了，对不起，我想到了可以回答。受苦多久不知道，这人要为自己所做的这些要负责任。可是小孩子怎么懂呢？小孩子怎么会懂说我们人要负责任呢？那父母亲就要有责任去跟他讲。所以为什么？因为他们打仗没有把这个外邦人全部驱逐出去，上帝给他们的命令，但是他们留了一些外邦人，留了一些外邦人，这些人就跟外邦人同居，然后就拜他们的偶像。耶和华我不要了，我要拜你们的偶像，看得见啊，刻出来的东西，然后离开神。今天整个弯曲是不是这样？其实我在写那个答案就有很多的那个感触，就弯曲是不是这样？大家都在追求，当以为经济可以胜过一切的时候，上帝就告诉大家说，经济不能掌管世界的一切。我要让你们看到，没有，我是说我用想象上帝的，我不是说替上帝找答案哈。我说对我的感动是这样。那四世纪最后的一节，你看了就会非常难过。我在读四世纪，因为四世纪读了太多遍，那最后一节。每次都到这一节，你的心就会就好像被 打破打碎一样，那是以色列众没有往个人任意而行。整个四世纪最后一节，今天的世界是不是这样？你想想看，世界哪里有王？哪一个国家的总统说他是王？你可以去想想看，他是王应该保护，应该供应啊。这是我们一直在讲君王。弟兄姊妹，你们都是君王、先知、祭司，不要忘了这个。基督徒都是君王、先知、祭司，所以不要忘了王的使命。君王、先知、祭司是干嘛？供应、保护，还要做判决、做裁决。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没有王，那今天世界有没有王？看不到。你自己想想看，如果没有尊主，没有把万王之王，没有把耶稣基督看成是这个国度的王，今天谁有是非对错的标准？没有啊，谁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整个美国可能几十州、五十州、五十一州，听说最近要有一州产生，还是但是这么多州，谁是王？谁能裁决？没有，个人任意而行。你读到就是说，那到底四世纪是不是跟现在很像？那你很像，不是哦？你看好棒，不是你很像，你的心是应该被打碎一样。这是我在准备的时候的感触。神的慈爱、公义、审判、供应没有停止，那人的犯罪、受苦、哀求、蒙救，就是像这里一直在循环。那我们是不是跟外邦人一起居住？我们是有拜这些偶像？我们追求的是不是这些偶像？我的孩子要上最好的学校，要用最好的东西。大家都不要说别人哦，想想自己。那这不是这世界的标准吗？这是不是这世界的偶像吗？哪里不是？你告诉我好。那离开神，我要走我要走的路，我要走世界要走的路，我要走弯曲要走的路，我要走这些所谓的 elite group 这高级分子要走的路。那上帝说，这不是我要你们走的路啊，你们为什么要离开我？上帝在呼喊，在呼唤我们。去想，我感触很多，所以我很快的前面的前言吧，从二章开始，那世代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你看这一代过去了，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为什么下一代不知道耶和华呢？为什么呢？读了你会很难过，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就是那时候当地这些居民的神。然后再来，我再念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我再念，因为第六章的开始，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在第六章第一节，如果你有电脑可以拿出来，也许我们都在读圣经，也许每一个人都在读圣经，我的希望是这样。但是每一个人读圣经可能感受不一样，所以我在带一些人，训练一些人在读所谓的第一初心那个初稿。如果你读到第六章的第一节，你会怎样写你的 first write， 你的初稿，你的初心？读完圣经你会怎么写？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是上帝把这些人交在那时候的最大的敌人，这些游牧民族米甸人手里七年。今天你看到这一节，再想到我们今天的状况，你有没有就在你的初稿里面很多的那个触动？神是把我们交在这些东西、这些环境里面。你要读啊，你会很感动，你会感触，你可能会掉眼泪啊。这第六章第一节，然后才会连到这下面的。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些人了，下礼拜几，那就我一个人，所以我以后再怎么激动都可以。那我要激动从台上掉下去，希望师母有来，你可以把我扶起来。百姓的情况，先知的警告，先知与基甸的对话，然后有三百壮士。欸，现在电影应该是找这个三百壮士，那一个小小的结论。今天可能经节比较长，那你就尽量。第一个百姓的情况，刚刚我念的第一节，我来念第六节、第七节。 四世纪第六章六节，以色列人因米甸的缘故，我们刚刚说了，那是可能在旷野那一边一个游牧民族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写了两次，弟兄姊妹，呼求耶和华写了两次，可见事情非常大条，就是事情非常严重，极其穷乏。其实穷乏不见得是原文，不见得是穷，而是说地位非常低。你看我把写英文写出来，生活非常卑微。等一下你会看那个基甸卑微到什么程度，因为你看圣经如果没有仔细研究可能看不出来。那今天的我们什么时候呼求神？今天我们遇到这个困难，有没有在呼求神？还是说在找我们的方法？还是在看网上的报道要怎样？那也要看啊，那让张哥看就好，让张哥看。昨天我快睡看还在准备，又收到这个简讯，大华99发现什么，张哥你没有注意，收到都一直在收到这些。那弟兄姊妹就很关心我们，就赶快告诉我们。那你是不是先呼求神，还是先赶快想办法解决？那其实最近开始，那师母有问说，为什么我最近开始要跪在床前祷告？那其实我有分享，我有写在那个牧者的话里面，就说我想到一个弟兄，他早上五六点就会起来在床边祷告。那他的夫人爱人就有一次我回去就说，张哥你会劝他不要这样？那我说这对我来说是我的榜样，我怎么劝他不要这样？他说他五点多起来是不是可以再睡一下，不要那么早起来。那我就想到最近就想到，所以这是学习，就让自己可以，我在牧者的话是在分别出来，那个把自己有时候要单独出来，那就是说跪在床边祷告，靠自己可以分别出来呼求。虽然我没有大声呼求，但鼓励你们。米甸人因为生活，你看因为敌人的压迫，非常非常没有地位，那么就开始呼求。然后第六章七节又重述一遍，以色列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很特别哦，怎么两节为什么才前面才讲过，马上要重讲耶？到底谁写的不知道，四世纪的作者大家不一定能找到，有的说是撒摩尔，但是不知道是谁写的。然后先知的警告，因为这段如果你要放宽心享受的话，很多幽默的事哦，我在听那个解经学者或是牧者在讲或是看文章，那这段其实是很多的可能是幽默或是神的跟我们对话的一个方式。你看明明是挑战啊，对不对？呼求啊，是不是米甸人的缘故呼求？然后呢神就差派先知传话，在传话干嘛？责备。那怎么会这样？明明我们是生活非常没有地位，那我们在呼求，那上帝不是说好的，赶快赶快把你们出来吧，让你们脱离这个吧，让你们就开始哦可以到外面吃喝玩乐吧。可是耶和华不是这样，耶和华你看很有意思，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先知来不是说我要赶快把你们救出来，先知来先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们为什么要忘了呢？上帝这样说，三个动作，领你们带领你们出来，然后上帝救你们脱离害怕，脱离那个每天没办法有平安，脱离可能在那边包含罪，因为啊在里面跟埃及人的方式啊，然后还有以色列人最看重的东西之一，把地赐给你们。我想现在人还是看重，但以色列人是非常看重，他们有几样看重，看重地，看重圣殿，这是他们有很多看重。你看这里又写把地赐给你们，这不是说要救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们忘了吗？这些你们难道忘了吗？或是说上一代没有告诉你们？ 今天的教会上一代有没有告诉你们？有没有告诉你们这些？这是教会还是一样，在整个信仰的传承，一代一代要负责任。然后接下来第十节，我把它放到下一页。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开始很重大的一件事出来。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神。我不是说过吗？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那这意思是什么？你们不听从，你们还指望上帝不要施行他的审判跟惩罚吗？你们有这样的指望吗？可是如果神是守约施慈爱，神要守住他的约，你们不守他的约，你们为什么还这样？可能埋怨，可能呼求。想想看，那我就在看，有一个文章就写得非常，一个牧者写的。那对基督徒而言很有意思哦。如果你敬畏错对象，你的生活更没有平安。但如果你敬畏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上帝，我们的天父，你在整个世上的害怕会减少。这句话让我想了蛮久的。敬畏上帝，你对世上的人事物借那个害怕会减少。你越不敬畏上帝，你对其他的害怕越来越多，是不是这样？也许不是定理，但这个牧者的分享就让我很享受在当中。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8篇第六节，等一下我会再用一次。我们一起来读，如果在电脑旁边的一起来读，来，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诗人的感动，诗人如果是全然的敬畏神，敬畏尊敬，那也当然要惧怕，但是那个尊敬和惧怕带着很多对神的爱里面的回应。那你应该是因为神同在，人能把我怎样呢？事能把我怎样呢？我如果肉体软弱，如果肉体真的生病，魂灵魂在神里面，世上这些能把我怎样呢？这当然也是福音书里面的话。今天我们如果敬畏神，你说害怕会减少，你要问自己哦，不要看张哥，不要看牧师，问自己。那如果你不太敬畏神，你说其他的害怕会加多，今天这个事让你害怕，今天那个人让你害怕，今天这个环境让我们害怕，当然我们都在学习。接下来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很幽默的哦，以色列人在呼求，那派这上帝派了一个先知，偏偏对他们数落一下，先告诉他们你们是这样那样，那只差一句了，你们活该，但没有讲这一句。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一句话，这些先知，你看对基甸说话了，开始对我们说话。我都每一段因为太长了，我没办法把握到最后还有时间，所以我每一段都会做一些跟我们现在的连结。哦，你要习惯哦。你会说啊，这几千年前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希望跟我们生命有连有关系，大有关系。哦，那你们就学习吧。好，我来，这刚刚已经念过，那一样又是很幽默，又是很幽默。耶和华的使者那就到了那个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里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这很有意思，因为你读过去会看不懂，你如果不看解经学者的分享，或者你不是像我们种田的人，就不太了解，因为我是种田的。那因为打麦子一定要在高山上啊，要在山丘上啊，要在高的地方，因为那个风才会吹。以前没有那个风谷哦，以前我们台语叫风谷，会风会吹，把那个不好的吹掉，然后那个重的会往下。那他应该在山丘上，高山上啊，可是那边米甸人会看到啊，所以他只好在哪里？在橡树下。橡树下有没有风？应该是没有，所以他就要花十百倍的力量，因为没有风啊，你要自己吹吧，自己吹能把那些吹掉。你看这一节你就看不出来，可是你要知道他们那时候这以色列百姓是卑微到什么地步，连麦子都没办法正常的打麦子，要躲在橡树下。你看了就会，这百姓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沦落到这样？神的百姓怎么会沦落到这样？那你看，在一个很卑微的时候，要躲敌人，然后做的事可能要比以前要做十倍的那个时间。可是耶和华的使者怎么说？你用你心来念啊，我来念，你们听好。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这句话，你看你能想象得到？你怎么听得进去啊？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听得进去吗？如果你是基甸，你听得进去吗？我现在卑微的躲在这里，在打麦子。”那你告诉我，我是大能的勇士，那又告诉我神与我同在。这两样，今天如果上帝对你说 ，Charles， 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你会不会非常高兴？会啦，因为他现在是大能的勇士。如果你像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会怎么回应？基甸一般人，农夫哦，他是一个农夫哦。但是提到他爸爸，我就是在想，就蛮感动的。如果就是说张典赫这张温柔的儿子，那不知道会有，我爸不知道会有什么感受。如果像这样，那你在读，你读圣经就是要这样去享受。你的 first line， 你们在训练的第一稿初心那个初稿，你们一定要在这里面去听进去哦。我希望今天我们都能听到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对你在说话，神在呼召你，神在呼唤你。基甸说，一般人的回应了、啊。今天的故事是非常棒的故事，拍成电影，如果能再加一些特效。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基甸在这里看，完全看不到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害怕埋怨到最高点。我们的列祖不是像我们说，你看他还知道哦，他还听过哦，他还知道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你看他知道，基甸是知道，他那样奇妙作为在哪里呢？在哪里呢？你看问他为何造成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这样说吗？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那最后一个结论，现在他去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的手里，他内心充满了埋怨，这怎么会是大能的人？你想怎么会是大能的人？可是上帝是这样呼唤他，上帝的使者是这样呼唤他。然后现在他讲了一句：“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对他而言，应该是很多的所谓的 resentment， 那个很多的那个懊恼、那个怒气。在这里面，所以他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那其实这不就是第六章前面写的吗？而且一交多少年？七年。那今天我们就在想，我们现在四个多月，可是我们比这个应该是好太多了。你还是可以站在高山上，可是你看我们现在的心态是怎样？不要说基甸，你看我们现在，你现在什么都有啊，你什么没有？你告诉我。可是你看，你就可以去想，七年之久，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不认识。其实我在听，在想，基甸这句话充满了矛盾。那这个矛盾，其实就是今天你我的矛盾。神丢弃我们。这不是一句话矛盾吗？如果他是神，怎么会丢弃我们呢？如果他是神，他就是守约施慈爱啊，他为什么丢弃我们？那如果他丢弃我们，他就不是神啊。可是今天这样讲，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话吗？那我们充满了矛盾啊，我们生命都充满了矛盾。神你怎么会这样对待我？那如果他是神，就不会这样对待我。那如果他是神这样对待我，我应该退回来说，是不是有什么缘故？神让我思考到。可是我们常常在这矛盾里面。如果他是神，怎么会这样对我？那如果这样对我，我就尊他是神，我就不应该这样口出我的那个埋怨的话。所以都不要想祭奠，这就是我们。因为去想，我自己有没有这样？上帝啊，若你是怎样，我今天怎么会这样？上帝，你若是神，你若是爱我的天父，我今天怎么会这样？那这是埋怨吗？我一个问号，是一个叹号。这基甸活生生的，我要加紧脚步。好， 回答你看没有照的回答，那现在不是使者咯，这个写的人我都想了好久，明明前面是使者啊，偏偏这里写耶和华观看基甸，上帝看不下去，就对，直接对基甸说话，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可是基甸还没有说要去啊。你读着你就会，这一段真是太有意思了，你读就会发现以前我都是这样读过去哦。啊，明明他就还没有接受啊，可是这个上帝就直接说，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救以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不是我差派你，不是我呼召你吗？那如果我呼召你，我会负责任，你为什么说你是怎样，你是怎样，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号？那等一下还会讲。所以神差派的，神必供应能力。那我就读另外一篇文章，在讲差派，在讲呼召。今天的基督徒，如果你没有清楚从神的呼召，你就有非常多的问号在里面。那今天基督徒到底有多少人去拿到呼召，还说我不要呼召，我不要。你们已经都成为神的儿子女儿，昨天在 1CLK 里面就提到了，你们从开始接受耶稣基督，那就是呼召开始了。你怎么说我不要呼召呢？神就说，来来，赶快回到我身边来，我爱你们，我是慈祥的父亲在等候你们。你已经回应那个呼召，那就说我不要呼召。呼召没有啊，好，不要呼召就直接告诉你吧，你就是要去啊，那你去不是靠着我的能力吗？所以事前的差派，这 commissioning 非常重要，很多的基督徒会忽略 commissioning 这一件事。差派 sendo， 明天早上 VVS 的同工会在网上一起祷告差派。如果神所差派，神所这个已经是案例的设立的能力就在当中。这句话你看到这句话。所以不要轻看 commissioning 啊，这仪式啊，啊，那有什么重要？做事比较重要。弟兄姊妹，这里从来没有说做事比较重要。前面铺陈这么久，为什么要铺陈这么久？基甸赶快去，赶快去，就这样。可是为什么要跟他对付他的一些软弱？你们一定要去想，要读圣经啊，要读进去。基甸继续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吗？”我家在马拉西，马拉西是比较小的支派，我在比较小的支派中又是自贫穷的，然后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讲的太多啊，一层一层我都是没办法，我就是太软弱，我太不行了。基甸就这样说，这不是你我，这里没有说我们都这样。我其实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在另外一面觉得我非常好，可是在某些方面神要给我们什么，我非常不好。我们今天是双面的人格，在这里面分裂的人格。你看嘛，有时候我们在很多地方我好棒，我好厉害，甚至跟神面前我都好厉害，可是神如果说你去这样那样，是那个牧师邀请你做那样啊，我不行，我怎么可以，我怎么可以做的，我怎么可以教，我家里太忙了，我现在自己都顾不来了，我的孩子都顾不来了，啊，我根本不会，我不会读圣经，太多的理由，我不要读圣经，我不会读圣经。你看差不多在这里，可是另外一面，哦，我这太棒了，我太厉害了，谁比我厉害？那就是我们现在，我希望基督徒像华语不要有人这样，但是偏偏这里有写啊，所以我们就要思考，圣经就这样写，我们就是要这样思考。第六章十六节，刚刚大家一起念的，耶和华对他说，耶和华对他说，现在不是使者哦，耶和华跟他对话，我刚刚应该写神跟他对话，哎，刚刚那个标题要再加后面，我若与你同在，你就被击打米甸人，像击打一人一样，不管他们多少，你看底那个描写，第六章像蝗虫一样多，你看底下的描写，人多到未附加，可是耶和华对他说，我只要与你同在，你击打他们就像击打一人一样，不是靠你自己的，你先不要，他没有回答啊，我管你自己，你自己说啊，但是耶和华说，你自己在说，你在说多少啊，但是耶和华就说，我如果与你同在，你要击打敌人就像击打一人一样，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接下来基甸就向上帝求印证，他不是说这样就好，我觉得基甸应该是蛮聪明的，那我知道你是上帝，我对话好，对话哦，你有这样对跟我对话，那我要知道，那当然有人有负面的说话，怎么可以测试上帝， 你怎么可以测试他？这我们就不要进入神学的那个对话里面。哎，摩西也是这样对话啊，这里有这样对话。所以上帝给的印证，而且不只是印证一次哦，你可以去看。那接着基甸开始很认真开始做事，他先做什么事？第一个，你看27节、28节，照着耶和华吩咐他，不是我要做，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去行。弟兄姊妹，不要一直说我要做什么。这边写的非常清楚，我都把它画起来。哪一样是靠他自己？你可以读圣经认真一点，照着耶和华去，先除偶像。半夜他还是害怕啊，虽然是耶和华要他去行，他还是害怕，半夜去做，他找了10个人跟他一起去做。把巴利的坛拆毁，他不是先去打仗哦，先把一些偶像除掉，接下来组织军队。你看啊，已经都抄好了吗？我往下了哈。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连要呼召军队都不是他自己。反正这一段的写的就是你要非常的感动在这里面。他就吹角，他是负责干嘛？吹号角。族人都来跟随着他。然后很多人都来，马拉西人来跟随他，后面还有其他的人来跟着他，我没有点点点，还有其他人，号召了非常多的人。哎，我不是最微小的吗？我是最没有用的，我是什么最小的支派？马拉西支派里面啊，这个里面我是家里又是我们就贫穷到，理论上应该不是那么贫穷的。我们在看解经学者的时候，应该不是那么贫穷，可是他就这样说。可是上帝说，你就靠着我吧，我派差派你去。然后他就开始做事，做事不是开始干嘛，不是先除偶像。弟兄姊妹，不是先把你那个内心中的偶像先拿掉。如果你的偶像是你自己，被神差派，先把这些拿掉。我们在读神学院的，如果 Scott 长老应该知道，你不要再骄傲，我读神学好伟大啊！我来这边神，你应该是觉得我是最伟大的，没有，就要神学院先从谦卑开始学习。我都跟你分享过了。每一门课我都是全班可能年纪最大，英文可能全班最烂的，都是美国人。那你要从破碎开始学起，不是我好厉害。组织军队是啥？自己吗？不是，神的灵降在基甸身上，去读哦，侍奉的、做工的、做事的、在家里的都一样，神没有轻看任何一个部分，你一定要记得。但是。你们照神的吩咐，你们神的灵降临在身上，你们这样的呼召，我被呼召在我家里侍奉，认真忠心侍奉都好啊，只要有神在当中。300壮士我要加紧脚步，数字来了、哦、你看我是数学的，数学系的，上帝还是一样帮基甸组织最后这一支军队，300精兵。那你看我的数字哦，好，从32000人来的，聚集的，吹号角来的，可能应该是32000人。然后上帝对基甸说：“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害怕的回去吧，我就不念经节了。”22000人自己说害怕，我还害怕哈，两万两千人先走了，所以32000回去，22000剩10000。你读圣经很有趣，我就一直跟你们讲，读圣经是非常棒的。我一直眺望你们，张哥能做的就是尽量让你们看到。接下来呢，怎么变成300呢？然后继续说了哦，那我跳过几节哈。于是右手捧着甜水有300人，其余的跪下喝水。耶和华就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接着下来是干嘛？看喝水的姿势，这根本就是电影嘛，不是吗？可是这又是这历史啊，这个四世纪是历史哎。32000人害怕了回去吧，然后呢剩10000，那10000太多了，上帝说我如果10000去赢他们还是不太光荣啊，因为你不要忘了，他们是好像蝗虫一样。上帝说：“我不要这么多人去，那你先看吧，喝水吧。喝水为什么这样？因为那时候可能有强盗，所以你拿着行李，你如果放下趴下来，或是拿水喝， 那强盗来不及拿行李啊，所以你行李就要背着继续拿着，然后用手，用一只手，可能是一手看行李，那一手拿水起来喝。上帝就是要祭奠选那300个人，因为他们都在警醒啊，他们随时都是警醒的态度，所以勇敢的留下来10000人，然后呢警醒的留下来300人。回去的怎么感想？回去多少？你们算出来，弟兄姊妹算一下了，31700人都回去了，剩下300人。那回去了这些人到底怎么干啊？好棒好棒，我回去可以好好休息，好棒，我可以怎样？可是你就错失了这个战争，你就错失了这个战争。我只能这样说，吃喝快乐去吧。可今天基督徒都要警醒了，今天我们是随时在警醒，是圣经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如果再来，我们要警醒，教会要警醒，教会要警醒，随时准备等候耶稣基督来迎娶。教会就是谁？就是你我。可是今天基督徒在干嘛？在警醒吗？张哥有一直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在警醒？可是这里是这样啊，没有警醒你就不是这300人中的一人。神没有说我不爱你们，可是你就没办法参与这场打仗。然后真正的战争非常快就结束。你以为说啊，这300人怎么去对付好像蝗虫一般，这多到数不清了。上帝继续跟他们一起作战。我本来把13节、14节拿掉，后来怕你们看不懂，结果祭奠就带了一个仆人普拉，带着仆人去到敌营里面要干嘛？上帝说你去听听看，就他听到2个人在对话，敌营哦，敌营的人在对话。祭奠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这是那个米甸人，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那同伴竟然会解梦，解梦是那个敌方的人哦，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祭奠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祭奠就听到敌营2个人在对话，睡觉过程中在对话。15节非常棒，15节是非常棒的一节，我来念7章15节。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是对手敌手，就敬拜神。他不是说你看基甸的名字在这里，哦太棒了，基甸的名字在这里，而且提到我爸爸，真的你看我就感触很深哦。又提到约阿斯，敌方的人提到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所以他回到那里，回到他就说敬拜神。他在哪里敬拜神？在当时就敬拜神。你可以看到他不是回到那里才敬拜神，你读圣经要非常仔细哦。然后回到以色列人说，不是说我好棒，你看吧，敌人害怕我，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这句话实在是太棒了。基甸你看可以看到不是我，然后前面对手说基甸的刀，很多的解经学者是不是讲到的都用基甸的刀，可是最后不是基甸的刀。读圣经你就哇非常享受。你看他们就开始哦，回来就跟弟兄姊妹说，跟弟兄了，弟兄说上帝已经将他们交在我们手中，我听到对话。于是你看这还是有策略哦，不是说啊基甸好，上帝就这样，我们随便去吧。这300个人是精兵了，可能比电影那300个还精兵。基甸把这分成3队，对那个还叫空瓶里面藏着火把。他不是不做事啊，弟兄姊妹，你如果有人说基督徒都在祷告不做事，把这一段念给他们听。如果外面有人这样说，你就念给他们听啊，做事啊，还分啊，为什么要分？一起去就好，反正就一定赢的。他还认真，然后吩咐他们说，我和一切跟随人吹角的时候，你们有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基甸的刀，我就非常的感动，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前面明明敌手说基甸的刀啊，可是这里的基甸怎么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弟兄姊妹你多厉害啊，多会做事，多聪明啊，你们这些人啊多厉害，在最好的公司薪水多少钱，你们想都在想这些， 可是祭奠说的是什么？耶和华和祭奠的道。他不是说我多厉害，我好聪明，我可以今天在这里，我的薪水可能是多少多少人的多少倍。不要这样，弟兄姊妹，把这些都是将来神不会问你的。神会问你说，某某人你以前薪水多少？上帝会这样问你吗？你自己想好了，不要说是张牧师讲。然后三队人都非常非常有纪律，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脚，非常多的动作。你怎么会说神的那个军队们不做事呢？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脚，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道，多少动作在这里面，在一节里面描述。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个人呐喊使他们逃跑。谁在做事？上帝在做事。我们做该做的事，但是上帝在当中动工。没有谁说我们可以不要做事，你可以从这里看。所以上帝动工，基甸与300个军人一起作战，回去的31700个人错失了这个福分。我只能说错失了这个福分。所以想想看，耶和华的跟基甸的道等一下还会出现。所以小小的结论，我以前没有把结论放在一个单元里面，但是今天我要特别把彼得前书2章9节拿出来放在底下。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哪一个可以不要作战？你告诉我，被拣选的族类拣选出来，哪一个拣选出来作战啊？刚才看了君尊，你是君王，要不要作战？要啊。祭司要不要作战？要啊。耶利哥城谁在最前面？祭司在最前面。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国民，国民要保护这个国家，怎么不用作战？要叫你们宣扬，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为什么不需要跟黑暗作战呢？要啊。你需要去跟黑暗作战？要啊，不是吗？所以我特别把这节列下来说，你们很熟的一节，要不要打仗？要。哪一个不需要打仗？告诉我好。这小小的结论，谁能加入上帝的军队？你们都是的啦，没有谁说我要不加入，你们是的，只是有些人在外面溜达。我昨天还在问师母，溜达的搭怎么打？你们到底是祭奠还是300个人中的一位？都好，你们偶尔都是祭奠，偶尔也是300个人中的一个，甚至偶尔是使者。这一次我在听一个牧者的那个讲道，他说有没有想到我是那个使者？被神差派去骂以色列人的，被神差派去鼓励基甸的，所以可能302位，我再加一位那个使者。可是神的百姓很多人在外面溜达，那就很可惜啊。所以是基甸，是300人中的一位，还是你去传达信息的，都不是靠自己，没有哪一个能靠自己。没有哪一个讲道的人可以站在这里说我靠自己讲道。你可以去问斯卡长老，问张牧师好了，你可以去问斯卡长老，那个说不可能哦，你可以去问他。邱老师应该有问过没有？好，你的老师哎，你们问过老师你讲道是靠什么？没有你就错失机会了。你还可以去问，没有人靠自己，不是很厉害才能加入。祭奠他说我很厉害，祭奠说我没有，我是自小中的自小中的自小，自小中的自小中的自微小的，他这样说。但神说我同在，你怕什么？所以你要作战干嘛？不要再想太多了，除掉偶像吧。你有哪些偶像？除掉，把那些偶像拿掉。你如果敬拜神，他说我的元帅，敬拜神，侍奉神，元帅，你就说我要这些，我钱吧，多一点吧。我孩子要念最好的学校，我赶快去弄那些吧。把偶像拿掉，就今天你看进去这段经节，把偶像拿掉，对神谦卑，对神顺服，对神信靠。基甸不是这样吗？靠主的能力，然后呢，基甸干嘛？敬拜。基甸干嘛？祷告。好了，我们要祷告了。基甸可能你没有明显，然后他有跟神对话，你把他看成是祷告。 勇敢，接下来就是勇敢的行动，不要再五四三啊，是不是会这样，是不是会那样，他们哪有这样，你看这三百没有啊。基甸传达信息，301个人就这样出去，靠谁？不是靠基甸，他平常可能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最后我还是要鼓励你们，上帝的军队要知道敌人在哪里，你们把敌人弄错方向。有哦，十字军东征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敌人是谁？你今天的敌人是谁？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敌人是谁？不要随着一些人在骂那些骂这些事，那些是不是敌人？还是在每样事情里面背后都有一个跟神敌对的势力在里面？那就是属灵的征战。今天如果基督徒都能知道我们在属灵军队里面是在做属灵的战争，以弗所书第六章说的，那你为什么会说敌人在哪里呢？你会说弄错对象呢？最后我说，上帝基甸的刀，我像希望把这填充体哦，上帝和蒋玉明的刀放进去。蒋玉明是谁？不知道啊，是个长老的另外一位长老，叫沈长老。我不能一直讲 Scott 长老，要讲，我讲一下上帝与蒋玉明的刀。有没有这样想？我带着这样去跟今天的这个黑暗的势力来打仗，来作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起来读，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把就是神的道，我把那个基甸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换成圣灵的宝剑，好了，就是刀跟剑。你们知道那个最喜欢的武侠小说里面哈，那个剑跟刀，我先把那个刀，圣灵的宝剑，上帝的话。今天你要不要拿着上帝的话说，上帝的话我吸收了，就变成了我是拿着圣灵的宝剑，然后这里我要跟这个世界对今天的这个挑战，对今天可能背后的黑暗的势力，我要跟他征战。用什么征战？用上帝的应许，我的平安在你们当中，不是世人所能得取夺去的。你有没有拿着那些的应许？有没有那些圣灵的宝剑？你就把这些黑暗，我可以砍断这些黑暗，砍断这些束缚，砍断这些人的声音，各式各样的声音，神的应许跟命令。神说不要爱这些人，这些人非常烂，非常不好，不要爱他们。跟上帝就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啊，你要爱邻舍，好像爱自己。你用神的话语来对付那些告诉你不要去爱的，你就用圣灵的宝剑，上帝与蒋玉敏的宝剑，去对付这些，去对付这些。结论，我刚激动说消息的报道，人的声音，人的声音一直在影响到我们，还有其他的声音，很多的声音。有的时候追寻更棒的东西吧，追寻吧，追求吧，去抓吧。那有些人就告诉你说害怕吧，太多害怕了，赶快怕，赶快担心，赶快害怕，这些都是声音，搞不好是从你内心发出来的，人搞不好包含你自己，然后就说离开上帝一下吧，离开吧 ，OK 的，那你要大力拒绝，要说 No， 我不要这些声音，我要单单听见上帝的声音，听见使者的声音，然后一起作战，胜过黑暗。传递黑暗，你会说你们一定要体谅牧师张哥，为什么不要告诉你们，不要一直把那个名称放在嘴巴里面，你们为什么没有体会到我的心呢？我希望你们能体会到，大家都在讲，为什么张牧师要讲呢？为什么不要把这个带到给你们呢？胜过黑暗，住在光里面，而且不要自己而已，能把更多人扛在肩上带入光中。我一样用诗篇118篇第六节，你们小心小声的念哦，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耶和华帮助我，你有没有肯定？有，就不要害怕。人能把我怎样呢？人你换好了，人事物能把我怎样呢？我不是要篡改圣经，能怎样呢？这些能把我怎样？所以，黑暗的声音，自己的声音，黑暗的势力，还是会影响。你怎么靠着今天听到的这些？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应许，靠着耶稣基督说的，你们就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当中。 那这不是最大最大最大的帮助吗？好，思考与行动，我常常想的是什么？我要的，我要的是，我要的是什么？还是说神喜悦的是什么？你到底在想的？你常常想的，你可以自己，只有你最知道。我为周围的人做了什么？我为周围的人到底做了什么？行动吧，你就站起来，不要再想。那找到敌人，属灵上灵里面我的敌人，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什么？那邀请神跟你一起，跟你一起打仗，当然是打胜仗。好，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你怎么差派你的使者对基甸说话？神，你今天也透过这段经节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对每一个人，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家人，如果我们能去传达分享出去，你透过我们也能对他们说话。神，你告诉我们，只要有你同在，只要有你的差派，只要有你的呼召，有什么好害怕的？你的能力不是与我们同在吗？你的能力不是与我们同行吗？当我们还没有到的那个地方，你不是已经在那里为我们铺陈预备了吗？就让我们抓住这些应许。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声音要把我们从你那边拉走，就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应许，抓住你的命令，活出爱，活出你的使命，活出那个不一样的生命。不只是要让你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救赎出来，让我们也能拉着一群的人进入到光明里面。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